那至于他女儿呢，从小到大没有体验过一次一天一个小时的父爱，他这个爸爸对他呢就是形同陌路，跟这个路人一样，也没有抱过他，更没有带他出去过玩过，买什么东西给他都没有哦。所以呢，他这个女儿对他父亲也是一肚子的意见啊、哦，没有任何的感情。所以呢，他在家里啊跟他妈妈、啊、有说有笑，谈笑非常的这个好的时候，只要他爸爸一进门，两个人就各自不讲话，然后全部回到自己的房间啊、哦。所以这个家庭啊看起来是啊、有一点问题的哈。哦，所以呢，这个妈妈带着这个女儿啊，有一天呢，她就到这个佛门来了，皈依了佛法，好，然后呢，两个人就一起就吃素了。吃素啊，本来也很好，对不对？然后每天呢，他们也有啊，他们自己的功课，好，各自有各自的早晚课。那女儿呢，就是持这个大悲咒，好，上课的这个上课放学的途中都是持这个大悲咒，来回。那每天有固定的功课，看起来也是很难得的，才17岁，很难得的一个精进的一个佛弟子。对很多事情呢，他妈妈也渐渐能够看得下啊，放得下，看得开。唯独只要一提到他先生，就是还是不行啊，这个气还是上来。本来想说啊，能够透过学习佛法，人家常常讲这个有佛法就有办法啊，看看能不能呢来啊帮助自己呢，把这一段呢觉得很痛苦的婚姻啊能不能改善。可是呢，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迹象。从他开始吃素之后啊，他发觉啊，他先生这个身上啊有一个很重的味道，他连这个身上味道也没办法闻下去了，就跟他先生就是分居，一人住一个房间，好，就这样子，那谁也不理谁，好，到这个时候已经分居3年了。心里就想说啊，等他女儿啊，只要他一考上大学，那一天呢，他就要跟他先生离婚。好，从此之后啊，就不用啊这么痛苦的跟这样的一个男人相处在同个屋檐下。那他啊，这个结婚不久以后啊，就经常呢患这个头痛啊，一看到他先生头就很痛，好，就很身上有很多很多的疾病。好，那这个女人其实啊，女主人才40几岁。看起来，你看大陆有很多乡下，这个你说他40岁而已啊，这个脸上的那个皱纹啊，跟沧桑啊，看起来像50、60岁啊，就是被这些啊不幸的婚姻啊磨得非常的憔悴，然后呢，这个疾病缠身。那他们呢都想知道这个宿世的恶缘到底是怎么造成的？为什么我这样的一个女人会嫁这样的一个男人啊？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爸爸？所以他们就在一个偶然的因缘之下啦，去见一位啊这个五台山的老法师。好，这个老法师呢修持有一定的程度啊，所以他就为他呢讲述了他这个丈夫啊跟他的这个前世的因缘，就是这个翠山公主的故事啊。他说啊，这个女居士啊，她有一世呢曾经是一个很穷苦的男子，那呢是靠呢在深山里面啊采药来维持这个生计。那有一天呢，他就来到这个山下这个镇上啊，这个卖药材的这个铺子啊，这个店里面啊收药材这个小伙计对他说，他说啊，听说这个山上啊有一棵大榆树，千年的，那他这个树皮可以入药，那因为这个山路很险，没有人敢去，如果呢你可以把这棵啊千年榆树的这个树皮拿过来的话，我一定给你一个好价钱啊。这个采药人听了之后啊非常的兴奋，他盘算一下，想说也好，就赚这一次，他就可以讨个老婆。好，那经过了一番的准备之后啊，他真的是攀岩涉水的来到了这个千年榆树，哎，果然发现这是三个大人合抱没办法抱的这么一棵大的榆树。好，他就呢喜出望外，拿着他的斧头啊就开始砍，要把这个树皮扒下来。那因为呢上山已经很累了哈，他就砍了没一会儿，就把这个斧头一放，然后呢就爬到这个大树上啊去睡觉。在这个熟睡当中，他就梦见一个身穿这个翠衫的一个公子，就跪在他的面前啊，这个非常呢伤心的哭泣啊，跟他说啊，他就是这棵老榆树。他说他在这边啊修炼已经千年了，再差3年他就可以修炼成道。但是如果呢你现在把我的树皮扒光啊，我就是 前功尽弃了，没有办法成就。那时候就求他说，再给我三年，好，等我修到成就之后，你再来扒这个树皮，然后呢，我成仙之后呢，我也会好好报答你。好，那说着呢，他就呢在那边啊，一直的跟这个樵夫啊，一直的磕头，一直磕头。好，结果呢，这个采药人在梦中啊就醒来了。哦，没有，还在梦中。他看到这个状况，他就说，他就回答，他说：“不行，不行。”他说：“我今天啊，急着娶老婆，不能够再等三年。好，是等于是没有答应他的意思。醒来的时候呢，他一看，哎呀，哪里有什么翠山公子，并没有。所以呢，这个采药人呢，终究呢是把这个树皮啊，就活活的就把它扒下来。”然后陈天天的背着他的背包就下山了。下山之后呢，他就非常高兴的拿到这个中药行这个伙计这边啊，就跟他讲：“好，我采到了，麻烦你帮我这个验货过磅一下，看我能够啊有多少钱。”好，那这个因为他不识字，所以他就跟这个伙计说啊：“哎，我是很辛苦的啊，费了很大很大的这个劲的，你可别亏了我的分量。”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少给我。这个伙计呢就随口答他说：“你放心吧。”他说啊：“我绝对不会亏了你的分量，如果呢我亏你的分量的话，我下辈子就给你做鹅。”好，就这样跟他讲。这位女主人就是这个采药人啊，她的丈夫呢就是被她活活剥皮的这个千年老榆树啊。这个我们说这个人要脸，树要皮嘛。所以这个女居士常常说她先生是榆木疙瘩，没脸没皮，也就是因为被她扒下来的嘛，还真的被她说对了。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的脾气啊，跟这个性格，它都是啊，我们生生世世熏习来的。好，你这一世啊，你现在特别喜欢吃甜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过去世就喜欢吃甜，是一世一世熏习来的，不是这一辈子的事情。啊，你这辈子非常喜欢念佛的，那也不是这辈子才接触念佛法门的，都是生生世世熏习来的。不然这个八万四千个法门，为什么你接受这个念佛法门？很多人在路上走，你跟他讲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佛来接引临终的时候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没有人要相信。那为什么你能相信又坐在这边听这么久？为什么？这都是过去世熏习的善根才有办法的，不是这一辈子才接触的。好，那这个药铺的小伙计呢，就是确确实实啊，苛刻了这个采药人的斤两，他没有老老实实给人家应该得的这个药材的钱，所以呢，没有做成他的儿子，但是呢，做了他的女儿。好，因为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小伙计啊，他的指点跟他的利诱啊，才毁了这个千年榆树的道业。好，所以这个小伙计才是啊，千年榆树被毁的罪魁祸首。所以这个小伙计今生呢转为这个孽缘家庭的这个女儿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女儿生啊，她比这个男儿的所从小到大所受的这个生苦啊更大了，而且呢她还是一个从小得不到父爱的女儿，这个就是让她苦上加苦。这个也就是啊，为什么他们这个妇女啊从小到大都是冷漠，形同陌路这样子的一个缘由。所以老法师呢就对这对母女啊开示说啊，你们明白了这个前世今生的这个因果啊，应该呢要自诚忏悔啊前世的这些罪业，还要特别的忏悔啊今生对这个丈夫啊对父亲这样怨恨的心态，要明白他今天之所以这样不通情理啊，你说这个这么小的事情要你配合，三岁小孩可能都知道啊，他要这个颜面都会配合，那这么大的一个人不能够配合是为什么？都是呢因为我们啊这个前身啊这对母女啊所作所为所得到的结果，这样的一个果报啊。然后呢应该啊这个法师就指点他们啊要虔诚的念诵这个地藏经啊49部来回向给这个老榆树，而且跟他这个讲啊，不久的将来啊，他们这个家庭的关系啊，一定可以改善，好，重享这个天伦之乐。那这个故事讲到这里讲完了。这个故事呢，不是要我们啊，今天遇到这个逆境啊，就找一个人啊，去看我们的前世因果 啊，你催眠的也好，你是这个城隍庙三太子也好，你是什么什么什么九韬公也好，你只要能告诉我，我跟我这个死老头是什么样的前世因果，你只要告诉我，让我能够心服下来，我才愿意跟他解冤结业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因为为什么呢？我们有因缘之道最好，没有因缘之道，你也不要去强求。因为现在啊，以这样子啊，帮人家看这个前世因果为由的骗人的东西太多太多了，你怎么知道对方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啊、哦，你说啊，佛时代啊，常常说这个猴子今天供养一个蜂蜜，最后呢，这个往生了啊，投胎成这个哪一个比丘，最后证得阿罗汉果，佛可以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告诉你哪一世他做了什么，最后得到这样的果报，佛可以做到，因为他漏已尽。所有的这个见思惑、尘思惑、无明惑，通通破尽了，他当然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那你今天遇到的是谁呢？三太子他自己都还没有解脱，他都不知道他将来要去哪里，你问他，他怎么会知道？啊，那你还信？是不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危险的一件事情？啊，所以世间这个世俗上这些骗财骗色的人非常多。说不要啊，去强求这些事情，因为佛法它就是明明白白告诉我们，预知前世因啊，今生受者是啊；预知来世果，今生做者是啊。更重要的啊，佛还告诉我们啊，要深信因果啊，就是呢，要明白我们今天所处的顺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都是呢我们过去啊善业恶业，今天这个恶业成熟或是善业成熟所招感的。我今天逆境，处在逆境、顺境都不是谁给我的，都是我过去自己造作的。现在因缘和合成熟，所展现的果报就是这样。哦、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啊没有造作那样的业的话，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果报啊、哦。你说这个大灾难来啊、哦，日本的这个海啸啊、哦，就这么严重，死伤这么多人，还是有人这个海啸冲了这个几个月大的娃娃。过了几天还是被挖出来，他一样可以活命，为什么？在共业里面还有个人的别业，他没有造作这样的业，他就不会在这一次的灾难里面上升。那一样的，我们今天遇到哪样的逆境呢？好，那为什么偏偏是我？那也是我们过去造作这样的业，今天这个恶业成熟，我们才需要受这个报。好，那明白这样的道理之后啊，尤其要了解我们六亲眷属现在啊，这个不和谐的家庭非常非常多啊。如果我们没有佛法正知见的时候啊，我们常常啊不能够理解为什么，哎呀，说为什么我会嫁这样的先生啊？为什么我有这样的爸爸啊？那甚至呢还怨恨对方，更甚的最后啊还加害对方也说不定啊。这些社会新闻很多，那这都是呢不能够明白这个业果的道理啊。要知道所有的不如意啊，都是呢我们过去跟人家结的怨，这一世呢才会互为六亲眷属。为什么要互为六亲眷属？因为这么亲的关系啊，才好彼此为难。你说这个平常一个路人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啊，就这样擦身而过，都还可能瞪你一眼，对不对？那你说这么亲的六亲眷属、啊、特别好的特别坏的，都是呢过去是结来的缘，不然不会成为六亲眷属。好，这么亲的关系才彼此才有机会好好来为难彼此啊，该报的该还的要还，该讨的要讨啊。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，一定要结怨结业。好，是我们啊过去为难人家在先啊，应该要自诚的忏悔，然后呢升起这个大忏悔心啊，然后呢用佛法所教导我们的方法好、啊、来做，来回向给对方啊，来解冤解业。否则呢这个旧的还没有还完啊，这一世来成为六亲眷属就是要来讨债还债的，旧的还没有还完，你又再欠下新的。因为我不甘心，我就是不能相信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是我先扒你的皮？他不能相信，对吧？还是要跟他这个杠到底的话，旧的没还完又欠人家新的啊，这下子呢可惨了，下辈子再来做夫做妻做女做儿，继续再结怨，一世比一世更苦啊，那就真的苦不堪言啊。所以呢 这个是啊，我们呢学佛以来啊，第一个要建立的就是这个身心业果这样子的一个正知见啊。如果建立之后啊，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娑婆世界啊，真正能够看破放下。不然呐、啊，你说看破放下，真是太难了，不可能，看不下也看不破也放不下，什么事情一定要跟他计较到底啊？那这个就是不是啊一个真正的学佛人啊？底下呢，钟表相应自然严整啊。这个钟呢是内心，表呢是表现在外面啊。这是说啊，阿弥陀佛国的人都非常的诚实，他的这个内心跟表现在外是一致的。不像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啊，表现在外的好像看起来大家都很有道德的样子、啊、穿着这个西装笔挺的、啊、干干净净的，全身都是名牌，可是呢内心呢可能就不是的、啊、内外它是不相应的、啊、所以这个自然严整呢，就是极乐世界的人他不需要人啊去给他管教、啊、他就自自然然的能够严肃整齐的很守规矩的，简练端直，身心洁净，无有爱贪。好，这个简呢是约束检点的意思。好，就是呢我们呢常常讲的这个反省的意思。那练呢是收敛，好，收摄自己的身心，不放纵自己的身口意，能够使我们啊这个三业都能够端正，好，庄严正直，好，叫简练端直。这个端就是端正，直就是正直的意思。好，都是呢从这个修行的心上心行上说的、哦、不是外表的来看、啊、身心洁净无有爱贪、哦、这是身体的行为也好、啊、我们内心的思想也好，都是清清净净的，没有这个爱贪的染污、哦、所以我们就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它这个色身香味触啊都是呢特别殊胜的，但是呢这边的人民啊，他的六根啊面对殊胜的这个六尘境界的时候啊，他的心里还是清净无染的、哦、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啊，你说这个娑婆世界已经是五浊恶世了啊，浊恶的不得了了，一般人呢他还是感觉到非常可爱、哎、爱得不得了，还为了这个五欲六尘啊追逐竞争，互相的比较、哦、说、啊、即使牺牲这个宝贵的生命啊，造作种种的恶业都在所不惜、哦、你说啊这个世间上的一般人啊，他不学佛，不明白业果的道理，他造作种种的恶业，那也就罢了。你说有些人他在学佛很多年了，好，可能呢也吃素受戒了，可是呢他还是明知故犯，好，这个叫跟他讲这个杀生有这个短命多报啊，我们说，短命多病的果报，他说这个你讲的啊。佛经上也是这样讲没错，但是呢啊是纸上的，他还是呢一样要杀生来赚很多很多的钱，最后呢拿这些钱啊供养一下三宝啊，他觉得呢他还是要这样比较好。所以这个都是呢不明白啊，不相信，真正不相信因果这个业报的关系，他才会这样做啊。他只是听闻，只是啊，要辩论他都可以，但是呢他心里啊不是真正相信，所以他还是这样照做。那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不是这样，他们呢都是能够简练端直，身心洁净，无有爱贪，自愿安定，无增缺减。这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呢，他也学习禅定，因为阿弥陀佛国的人啊，他们的烦恼轻，内心清净，但是呢待业往生的，因为他们的这个修学圣道还没有圆满，还待业往生，所以一品烦恼都没破的，所以还是要继续的修学这个戒定慧。前面是说呢受持清净的戒法，这里说啦他们呢是修学禅定。我们说修学禅定这件事情啊，在佛法里面啊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要有啊这个深妙的智慧，想要在佛法里面啊有广大的成就，这个禅定是一定必须要修学的，不然的话呢你说要有大成就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这个戒能够学习的话，能够持得清净的话，那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民呢，他进一步呢要听啊这个阿弥陀佛观音四字菩萨的这个教导呢，然后进一步的修学禅定的方法，然后呢依教修行，所以是 自愿安定。好，这个自呢就是愿的意思。好，持戒清净以外呢，他还愿意来成就禅定的功德，所以叫做自愿安定。好，这个阿弥陀佛国修学的环境好，他们在那边啊打坐啊修学这个禅定啊，没有像我们啊这个娑婆世界这么困难。你要熬个腿，哎呀痛啊，酸胀麻痛啊，这里痛那里痛，腰酸背痛啊，没有这些事情。他们呢怎么修怎么得定啊。所以我们啊读到这个经文啊，这一段经文就知道说啊，我们今天发愿往生西方的人啊就要注意了啊。说这个佛啊说法49年，所说的84000法门当中啊，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个止观，就是这个禅定跟智慧这两个方法。我们说呢，修这个止啊，止久了就有这个定，观成功了就有这个慧，所以这个定慧要成就啊，就必须要持戒清净。持戒清净之后啊，我们今天啊这个修学净土法门的人啊也是不例外的。因为呢佛就告诉我们啊，在这个观无量寿经里面告诉我们净业三福啊，那无量寿经告诉我们啊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还是修戒定慧，没有离开戒定慧啊。否则呢我们啊光是嘴巴念佛啊，心上啊对这个娑婆世界的五欲六尘还是呢我们常常讲的厌而不离，知道他多苦多苦，可是呢嘴巴上讲，心里对这个五欲六尘呢是念念不忘，还去追逐，还去追求，好，甚至呢还贪念不舍。那这样你说要做到这个一向专念就很困难。所以这个一向专念啊，在这个弥陀要解里面啊，藕益大师就讲有离一心不乱，有四一心不乱，好，到这个还有这个功夫成变。这所谓这些东西啊，离一心不乱，四一心不乱，功夫成变，就是这里讲的定，好，禅定的意思。他说讲到这个净业三福啊，净业三福第一福是什么？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三业，是不是？十三业我们讲过了。那这个孝顺父母啦，各位啊，这个片子啊短片也看过很多，现在手上这一本啊人间至情呢，就是有很多啊孝顺父母的这个故事，真实的故事，可以让啊各位啊读一读啊，有兴趣看一看呢，看完之后啊再往下呢啊送给那个愿意读的人，好，把他呢这个孝道啊，我们在念佛这个修学念佛法门的人能够做到这个孝养父母啊，乃至到十善业啊，这个往生就有希望啊，就有非常大的把握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人间至情跟各位结缘的一个原因啊。那再来我们要补充一下，这个手上这一份资料是一心不乱的问题。好，因为呢有些念佛人啊，他对这个一心不乱的问题啊好像呢还有很大的误解。好，因为这个观念如果没有弄清楚弄明白的话，会影响我们整个啊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修学的心态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说啊，这个观念一定要先把它弄懂。弄懂之后啊，你修行的这个功夫啊到哪一个程度啊，那是以后的事情，慢慢呢它会跟上。好，那观念一定要先把它弄清楚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一份讲义。我们知道说这个阿弥陀经的译本有两个本，好，一本是我们常念的，就是这个佛说阿弥陀经，就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。那另一本呢，人就是一般人比较少见，就是这个玄奘大师翻译的。好，这个经体呢叫做称赞净度佛摄受经。好，那这本经里面提到的，好，就是我这边引出来的，又设立子若有尽信诸善男子或善女人，得闻如是无量寿佛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名号，极乐世界功德庄严，闻以思维，若一日夜，或二或三，或四或五，或六或七，系念不乱，是善男子或善女人，临命终时，无量寿佛与其无量声闻弟子菩萨众聚，前后围绕，来往其前，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乱，既舍命矣，随佛众会，生无量寿极乐世界清净佛度。 那这个呢，罗什大师译本呢，就是我们很熟的，好，若一日若二日一直到若七日一心不乱。那玄奘大师这边讲的是若一日夜或二或三到或七细念不乱。好，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细念的细。好，这个细念的细啊，就像我们啊用这个绳子把它绑住，